我们在上帝在主的面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你的所蒙爱的众儿女能够再次聚集在主你的殿中。主啊，我们来到你圣的宝座前，为的是的连续蒙你的恩惠，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感谢你，我们在诗歌当中所唱到的，就是主你为着寻找那只亡羊，我们也就是我们这群不配的儿女们，你付上你自己的代价，是吧？也让我们能够重看你的宝血，你的救恩，是吧？让我们常常的纪念在心。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也祈求你再次的洁净我们。主要在过去的一个工作周当中，我们如果有得罪你的，求你此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都能够被你的宝血所涂抹。主啊，我们也真的为着这个普天下今天不明聚会的场所任何的地方，主啊，无论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主你都在当中，主啊，你也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一个小小的教会当中，你的圣灵亲自来运行，没有任何的拦阻。主啊，我们将今天一堂主日的崇拜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让我们整个的程序都得能主你的眷顾，无论是讲到的、听到的，还是主日学，还是做服事的弟兄姊妹，主啊，你都在我们的当中，特别的为着今天来站在讲台上面正道的你的仆人张牧师，主你来使用他，再继续的来分解在圣经当中马太福音的当中关于天国的比喻，主你继续的来使用他，也让我们能够听到，也能够让我们众位的弟兄姊妹有力量去行道，能够行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继续的来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也真的是为着这个不平安的世界，我们一打开新闻就看到很多的负面的消息，主啊，但是让我们能够回归到主你的里面，能够有平安。主啊，有在英国有恐怖的袭击，是吧？我们很多的人都活在不平安当中，是吧？但是你应许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苦难的时候，你叫我们可以放心，叫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主，谢谢你再次看过我们以下的时间，也保守今天诗班为你献唱的，主你也使用他们。感谢主，主啊，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有软弱的求主来扶持，有心灵有疾病的求主也继续的来看顾我们、医治我们，也让我们整个的教会都能够被主你的道去洁净，也能够得以复兴，让我们在教会在这个地上能够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垂听我们以上从心灵的祷告，我们愿意将一切送上荣耀尊贵都归给在天上的父神，求求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求。在马太福音的13:24-52，耶稣又这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麦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入出来吗？
主人说仆役恐怕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 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他又施了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他又对他们讲的比喻说，天国好像店家，有富人拿来藏在三种叶里，只有神坛都发起来。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这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以他们是发明出来。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前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他回答说，那打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打败人的后裔就是仇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子要看见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交出来，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
那世界在他永不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柔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天国好像买卖人的银把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
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
好，最后一节我们请一同的读出。
他说，当人是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做的东西。
好，变成赐福他的话语。我们今天呢有诗班的献唱，西方线上的曲目是比雪更白。
Thank you. 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犯得住呢？
继续的来分享马太福音啊，关于天国的七个比喻。那我们说感谢主啊，如果说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被称为圣洁尊贵的非常宝训的话呢，那这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关于天国的七个比喻呢，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他很卑微的俯就我们的那个很奇妙的主，他用最简单的朴素的语言，生活的常识，老百姓的生活的经历，来明白天国的奥秘，这个是非常伟大的篇章。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是一个非常卑微，非常能够谦卑自己，能够用最简单的语言让你明白我们人本来所不能明白的天国的道理，这个很奇妙。我们承认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确实很厉害，那些内容确实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到了我们经常说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在这是在排斥的结果里面，我们第三点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它是被称为海滨宝训，他是在海边对以色列人。当然你要注意这四这七个比喻里边呢，有四个，一个是其实他四个比喻是对众人讲的，四个是公开讲的，不过呢他用比喻，然后呢后三个呢，最后三个呢他是对什么？只对门徒讲的。我们说前四个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前四个比喻，一个是大家知道一个撒种的比喻，一个是麦子跟麦子的比喻，还有呢 芥菜种的比喻，还有呢面教的比喻，这四个是公开讲的，耶稣是对所有人讲的，信不信主的人都在听。等后来但中间插了一段，把那个撒种的比喻呢私下跟门徒讲了，讲了又对众人讲，又讲了稗子跟麦子的比喻，然后门徒私下问耶稣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耶稣讲完麦子跟稗子的比喻之后，就直接跟门徒讲了什么藏宝的比喻和寻珠的比喻，还有一个呢就撒网的比喻，大家注意这个层次哈。所以四个是对众人讲的，三个是只对门徒讲的，这是有名堂的，这是耶稣基督很清楚的，他什么道应该对所有的人讲，什么道只对门徒讲，他很清楚，他有他的很重要的目标。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我们看到没有，就是所以那个在群众讲的比喻里边，撒种的比喻、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面教的比喻，然后对门徒的比喻是藏宝、寻珠和撒网的比喻。但耶稣在整个的讲这个比喻，他有个导论，导论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比喻？他是做一个总的一个论述，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他讲这些比喻的真正目的所在。所以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啊，那些群众的比喻里边，我们这个我们就看完了，就是被称为海滨宝训。我们来用比喻的目的，我们叫对众人讲的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什么意思。我经常跟你讲啊，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用人为的方法去拉人来信靠他，用所谓的方法和形式来让人来跟随他，没有的。耶稣基督他就什么呢？反而是用比喻淘汰那些假信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就从来没有讲，其实人类对基督的信仰最大的问题不是信跟不信的问题，当然这是上帝做的，因为信跟不信真的上帝做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耶稣就是现在讲很多的真道是帮我们明白的，就教会中的真与假，大家一定要记得教会中的真与假是最难的，是耶稣基督常常要我们去预备的。等会我用一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好，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为什么对门徒就私下解释比喻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让他们知道天国的奥秘，让他们看见也明白了，听见也晓得了，而且不但晓得了领受了，不但领受了也能够活出来。大家注意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实我自己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六四，对不对？那我在这里我不是要讲政治的东西，但我真的没有，我觉得我读了大学四年给我人生带来最大的影响力是两件事情。在大学四年的时间，第一件事情就是六四。我告诉你，已经28年过去了，我记得我在那段日子里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点点滴滴，其实在我的脑海里啊都像昨天刚发生过的事情，不可磨灭的。我现在不是讲六四好与不好，我也不是在这里做一个政治的，而且这个日子里面很敏感，我只是告诉你是说人生的经历，特别属灵的经历也好，你人生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好，你自己经历的东西别人拿不去的，对不对？当然我觉得我在我的大学四年里面更厉害的是让我不能磨灭的经历，就是重生得救的经历。幸好耶稣基督的那个夜晚，也就在1990年4月7号的夜里11:50左右的时候的那个悔改的经历，这两个我认为是我在大学四年里面到现在为止是叫历历在目，那个情景浮现出来是无法磨灭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啊，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每天要去经历上帝，你的经历到上帝的东西别人是做不去的，不可能成为过眼烟云，都在你的生命当中对你产生影响的。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忙忙的有恩典也有真理，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常常讲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而已，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感性主义，但是它确实是有经历有理性，不过这种经历是上帝属灵经历，也是有被圣化的理性，是被圣灵所恩膏的理性，被圣灵所洁净的那个人的理性，是在真理里面被更新的。所以就是我们感谢主什么呢？所以这主耶稣基督呢，就看到没有，在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没有，主权的拣选，主的主权的拣选不是你我能够做的，我们只能感恩。所以我们在撒种的比紧接着我们撒种比喻里面为什么会讲到什么四种，耶稣讲了四种土壤，我们却能够明白三种，就是这些排斥的结果。排斥的结果是什么概念？就抵挡耶稣的人永远是多数的，不能得救的人永远是多数的，因为他们抵挡耶稣。罪恶的人他的心会干硬，他会抵挡耶稣越来越厉害，这个世界是越久越恶的。这就是上一次我们耶稣在上一章十二章所讲到的，这是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人是越来越败坏的。这跟我们以前教育是不一样的，共产主义是什么？从高人从低级向高级社会发展的，我们发现是错误的。人类的社是历史发展，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自己，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六四之前，为什么我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小青年？就是觉得读书越多，越觉得有受骗上当的感觉，觉得课本上学的东西，怎么跟我们现实中所经历的事情，怎么是不一样呢？整个的历史是趋势是反过来的，发现这个世界没有越来越好啊，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堕落啊，而且人心也不像我们所讲的那样，人的人心是很光辉的，而且越做国家领导人越是觉得应该伟大的人，后来发现不是啊，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啊，怎么会这样呢？人怎么都道貌岸然呢？所以有很多的迷茫，很多的内心的冲突，因为那不是真理。所以当我们回到真理的时候才明白，哦，原来这个世界就是抵挡救恩的，就是来对抗耶稣基督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就不奇怪了。所以这就为什么最后反而这三种土壤都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生命，唯有第四种土壤。而第四种土壤能够得救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上帝预备了我们这些好土，使得属灵的种子进来了，我们就能够悔改信主，让我们看到了上帝那个拣选的恩典是超过你想象的。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我们得救的那个奇妙的救赎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甚至圣经里面用个什么词呢？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你无法想象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怕别人误解也好，为什么你要大胆的敢讲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上帝对他的子民是无条件的拣选，他一旦拣选到你，你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因为今年是宗教改革五百年的纪念啊，1517年，就是2017年，所以改革宗的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派，它不是强调一种圣经的观点，它乃是归回圣经真理。而且改革宗的信仰它不是一个理性纯理性的一个宗派信仰，它乃是什么？乃是强调真理与生命与生活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生命的体验和经历。所以我们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喜欢把自己放在宗派里？所以你们谈到改革宗，不是又在宗派吗？我们是错误的，这不是一个宗派的问题，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一个归正的信仰， 而且是强调恩典与真理的完美的领受的一个问题，一个生命的经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这是我们能够上个礼拜跟大家看到的。今天我要很快的看什么呢？我们来看刚才下面几个比喻，一个是麦子跟稗子比喻，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说人子撒好种在田里，结果魔鬼却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哎，这个注意啊，这边特别注意的啊，我特别思考的，种子撒在田里，后来耶稣解释这个田里是什么世界。耶稣把好种就是什么呢？这个福音的种子，哎，福音的种子撒在什么田里面？也就那么这些福音的接触的是基督徒的生命，但是呢，魔鬼是什么？是将稗子撒在麦子里，这个很有意思了。魔鬼不是把稗子撒在世界里，不是撒在田里，他把麦子撒在田里，魔鬼就来把稗子撒在麦子里，什么意思？大家注意了哈。所以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不是世界的问题，世界本来就抵挡神的，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本来就不是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哦，你不应该这个世界抱有任何期望。但我承认基督徒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麦子里也有什么稗子，这就要命了。这是对，这也是最羞辱神的地方。我说你们基督徒怎么也这样啊？哎，你们基督徒怎么也会有那种异端邪教啊？你怎么整天就争争吵吵的？当然我们说里面有些是捍卫真理的，这个都有积极的意义。为什么？因为真的打假捍卫真理，这是正确的。反过来，真的里面有假的，那些在里面以假乱真，披着羊皮的狼，那确实对那些世界产生迷惑，但是没有关系。感谢主的什么呢？我们看到麦子长苗吐穗时，稗子也显明出来了，看到没有？我们要看到它稗子跟麦子一起成长的。待会我让你看看麦子跟稗子是什么样的区别哈，我有图给你们看一看哈。还有呢，主人却容忍稗子和麦子一起成长，看到没有？哎，当时门徒说，主啊，我们是不是把稗子薅出来啊？就是说不用，让稗子和麦子一起成长，免得满地薅稗子把麦子也什么薅出来。我们什么以前我们听以前的宣传啊，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啊，说蒋介石在反剿共的时候说宁可错杀什么一千不愿意漏碗一个，就是我宁愿西律王就干这种事。西律王怎么样？因为几个博士朝拜耶稣之后，神指示他不可以回去告诉西律王耶稣身在哪里，对不对？西律王目的是要把他杀掉，结果呢，神就指示几个博士不要告诉西律王就回去了。结果西律王大怒，把耶路撒冷把伯利恒里面的多少岁的孩子啊，2岁以里的孩子男孩全部杀掉。他就我宁愿错杀成千上万个婴孩，但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可能有几千个，但是我不愿意错杀那个耶稣，我不能漏掉他，我宁愿错杀很多，我不漏掉那个耶稣。耶稣是反过来，我宁愿让你假冒一千一万，我不要错杀一个真的，我不要弃绝一只，就刚刚说的100只羊里面有一只丢的，我都要把它什么找回来。我宁愿现在有鱼目混珠，我宁愿现在里面真真假假。所以这就感谢，这就是你，所以基督徒要接受这个现状。你也不要抱怨神所命定的，神所命定的。所以呢，主人就容忍麦子稗子一起成长，然后呢，而最终主人却打发使者分别稗子和麦子。所以你知道没有，基督徒就是做好你的本分就好了，该传福音传福音，该信仰生活的活信仰生活，但是甚至呼叫你也呼叫，也应该呼叫异端来临你要抵挡。但最终一个人得不得救，这个人是不是得救的还是灭亡的，我们不能做最后的判断，我们也不需要他。只要用保罗说的话，只要他自称为基督徒，自称为基督徒，而且他所承认的那个信仰的告白都是 我们认同的，那我们就能够就应该把它当作基督徒，我们不能否定它，我们不能把它排挤出去。看起来有你傻、啊、你傻、啊、那么被人，你就被那么被人骗了、啊、好像耶稣就是那么傻，对不对？耶稣彻夜祷告拣选十二个门徒，他知不知道犹大呢？他说那个除了那灭亡日子没有一个是灭亡的，那人不是那世上道好，耶稣当然知道了。犹大后来让他管钱，犹大常常偷钱，耶稣知不知道啊？肯定知道的，但是干硬的让他人就干硬。神就让我们显出一个罪人，只要没有神的重生，没有圣灵重生，你就外表跟着耶稣了，你整天跟着耶稣也不能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罪会让你的心会不断的干硬，不断的沉沦，以至于走向灭亡，除非圣灵重生你，除非神直接的触摸到你，改变你的生命，你才能够悔改信主。这就是好处，奇妙的很，就是预备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主人最终上帝的公义圣洁是绝对不容许任何的罪恶的人能够进天堂，一定都是神的宝血所洁净的，没有一个例外。所以我们要尽可能交给主。所以呢，把将败子薅出来扔在火炉里焚烧了，看到没有？没有漏网之鱼的，真的永远假不了，假的永远真不了。除非上帝的灵改变你，新造你，重生你。我们要看到，感谢主。好，将败子收在仓里带入天国。哎，这个我们很快看看，这个很熟。好，那么让大家看看麦子跟败子的区别哈。麦子什么样的呢？这个麦子我想很多人很熟悉，对不对？北方人啊，我不知道那个种麦小麦一年一收的哈，这个麦子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特别是这个麦子要收没收的时候，走在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的，那个很嫩的时候，就把这个麦穗拿下来搓搓什么。有没有人干过这种事啊？很多啊，好，我们带着很多人干过啊，所以把它搓一下，哇，这个吃的挺好吃，对不对？那很舒服，确实那时候很嫩，有水分，特别好。啊，那时候是麦子。那我刚才让大家看看败子什么样的呢？败子，你们看看，就这样的，有点小啊，后面看不了。这个败子跟麦子看起来很像。它在麦子里面不但没有结出籽粒，它没有籽粒的，它是空的，但是外貌是跟麦子几乎一样的。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它一旦在麦田里呢，它就像我们知道讲的，它吸取了很多麦子的什么，本来要提供给麦子的营养，它把它抢了一些过来。所以为什么到一定程度呢，种麦子到一个叫去除草，对不对啊？要去除草，要把这个麦子当中的那些东西要把它除掉呢？为什么？因为它不除掉的话呢，因为这土地现在被贪婪的人类已经搞得没有营养了，被各种化肥农药搞得这个土地越来越荒瘠了，所以没办法，你必须要除草，必须要把那些杂草给除掉，否则的话呢，该得到营养的没有得到，不该得到营养的呢，它吸取了营养，对吧？这就是麦子跟败子带来的。好，我们很快看看这个，这是像穷众讲的啊，就那，所以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讲的不是讲世界与教会的问题，讲教会里面的真和假的问题。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教会里面永远有真有假，但是我们总是用神的道来帮助你明白你真的是假的还是真的，希望求圣灵关照。特别做牧师的人在教会里边年长日久，你就发现真正痛苦的不是真信，不是不信的跟信的问题，因为不信的就跟他传福音就好了，反正我也不信，我本来就罪人，罪人就是堕落的，都可以理解。因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不信主的人我们都能理解他，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不信主的来的，你的罪行跟他们以前没有区别的。但是 我承认不信主的人是不能理解信主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没经历过嘛，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嘛。但你发现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也奇怪，怎么弟兄姐妹有时候也是，当然我们不可能没有不同，肯定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想法是正常的，但问题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跟有些人呢越谈越远，渐行渐远，好像他讲的你听不懂，他讲的你听不懂，但是他也说爱主的哦，他也意气奋发的哦，但你就发现我经常讲叫两个频道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你讲东他讲西，你讲真理他讲生活，你讲真理他讲你怎么给他关怀他，当然这个东西是说不错，是不是需要关怀？是需要，但问题是好像我们的焦点不一样，你就发现越来越困难。这就为什么后来耶稣讲在登山宝训里面，你不好把圣物丢给狗吃，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的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后来发现其实最痛苦的就是真与假的这种痛苦会在你心里面，因为你还不能说人家灭亡，你不能随便判断说你这个人不能得救，那假性的你还不能随便说，你只能忍耐包容的基础上总是有机会就要跟他传讲真理，你不能把这样的弟兄姐妹赶走的，除非他被淘汰掉，他自己走了，或者被真理淘汰，或者被客观的一些事情被淘汰掉，那个这是可以的，神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感谢主什么呢？这就是麦子跟拜东门，他看下面，看下面一个比喻是什么呢？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种在田里，芥菜种本是百种中最小的，然后我让你看看芥菜种是多大啊？然后呢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成为天上飞鸟栖树的地树，看到没有？芥菜种只有多大呢？就这么大一点点 啊这个可能这个还算放大一点了，其实呢远远的你想象还要小一点，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但是长的那个长出那个芥菜那个树有多大呢？就那么大，就那么大，所以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所以呢一粒芥菜种可以长成那么大的一个什么，这不叫，好像不叫树了，这叫什么？丛林啊，这叫一个丛林了。所以呢，所以很多飞鸟可以在里面栖住的，可以住在里边的，很舒服的在里面搭窝，变成一个什么？可以说什么？就像我们西北人的窑洞啊，西北人的说成窑洞里面比它差不多的一个规模。所以呢，这就是看到什么呢？当然有人会从反面讲芥菜种这个什么哦，用飞鸟啊，这里飞鸟应该是前面传统里面飞鸟是指魔鬼嘛，这里指魔鬼吧，各种邪灵污鬼可以住在这里，到底把这边呢这是世界，其实我想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讲什么呢？应该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确实那个好土是星星之火，也就是说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呢，整个以色列都被那神了，都被掳被杀了，他说就是以色列中剩下十分之一，神还是让他们被杀，但是神只拘留了存留了什么树墩子，树墩子什么概念、啊、就是整个的没有希望了，整个的以色列整个看不到希望了，但神却存留了树墩子，神却让那树墩子将来可以继续的保持它的根没有变，可以继续在生根开花结果，天国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部分，但是神却神天国的范围最广是在哪里呢？天国的范围是最广的，为什么呢？它要从各族各民各方，所以呢天国它是最广泛的，它不是最大的，人数多吗？当然不是，耶稣说过了，天国的门是什么？窄的，路是小的，进去是少的，这个从数量来讲呢，天国的规模是很小的，但是天国的范畴范围是超越地上的任何国度的，从时间概念来说，从创世以前 神预定天国。然后从实际的历史的长河来说，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将来你在天国你会看到亚当夏娃，你会跟什么亚伯拉罕在一起，你会跟摩西在一起，你会跟大卫在一起，你会跟保罗在一起，你会跟我在一起，希望你跟我在一起，我跟你在一起啊，千万不要没跟我在一起，要么我完蛋，要么你完蛋啊。我们希望真的都是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天国它超越时间的，它是历史历代所有的门徒拣选的圣徒都在天国里面，而且从范围来讲呢，它是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这个很奇妙。所以天国它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宽广，宽广不是人数多，不是规模大，而是它所跨越的历史、人类，它所跨越的时间，所超越的种族，超越这个社会的背景，超越地区的这种范围，这很奇妙。所以呢，反而成为天上飞鸟戏珠。我们这里呢，不要把它每个地方都讲成魔鬼就不对了啊。他之前这里讲的什么事情，客观的情况，比喻要抓注意了。比喻你不要死抠每个字眼，你要明白它中心在哪里。所以告诉我们说，哎，要告诉你们，也就是他们抵挡耶稣的人要明白，你们杀不光呢，基督徒你消灭不完呢。历史上很多次的事件，我们说罗马时代、尼禄时代、窦米先时代，曾经说我要把罗马帝国所统辖的范围的基督徒全部消灭光，一个不剩，还成功了吗？还失败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要把基督徒全部消灭掉，打倒一些牛鬼蛇神，把基督教要在中国消灭掉，消灭掉了吗？没有，不可能啊。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信仰的这个事情不是人可以控制的，不是基督徒有多么的勇敢多么的坚持，是因为上帝他保守他自己的子民，上帝他持守他自己的国度。好，我们看看灭教的比喻，我们很快看一看，这个我不没有读给大家看，因为大家都经历过啊。不行，如果你实在不知道的，今天晚上去那个什么俱乐会买一个什么，买一个那叫什么教母，对不对啊？回家自己去做做就好了啊，回家自己试验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面教。如果你没经历过的话，如果你的孩子说，哎，妈妈我真的不知道，好，你今天就卖，带着你孩子回家买，发一团面教，搞个面团给他看看啊，让他真正看看，你就是真的家庭主妇，来帮助你的孩子明白天国的奥秘，很简单。怎么呢？面教的比喻是什么？面教藏在三斗面里。我记得我母亲小时候也经常做这个，她会把面搞点面教，那时候我们不是买面教啊，他就把上一次留的那个面料留在那里发一发，留一块放在那个面那个放面的那个斗里面，然后呢下一次再做的时候呢，就把这一块拿出来放在重新和那面跟它对在一起来发酵。然后呢发酵，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家在江苏嘛，那特别是冬天也很冷的嘛，那时候也没有暖气嘛，现在也没有啊，那时候没有，现在也没有好像啊。所以他为什么把后来门里会用那个，有时候用被子要把它盖住，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不能太冷嘛，它发不起来。所以呢，妈，哇，第二天哦，不知道，有时候就是今晚放在那里，第二天早上起来，哇，好大的一团这个什么，一个面团，开始去做馒头，去做馒头。所以呢，这时候它在三斗面里，然后呢，是等全团都发起来，这个大家都很明白。所以我不想，因为这个太简单了，因为有的姊妹比我更明白，所以我不想多讲。好，我们看到呢，这是关于面教的比喻。好了，四个比喻讲完了，这是对众人呢。下面耶稣开始讲呢，对门徒的比喻里面，藏宝的比喻，宝贝藏在地里。这时候耶稣开始直对门徒讲，门徒才能明白，不信主的不能明白的。什么意思？基督徒明白，保罗说有宝贝放在什么瓦器里？谁是瓦器？我们本来是瓦器， 我们的肉体是从泥土来的，尘土来的，宝贝是谁？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保罗说有宝贝，耶稣在我这个瓦器里，能够在我这个卑微的人身上显出荣耀，是就是要什么？能够明白我们出于要知道这莫大的能力，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非我们自己，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这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宝贝藏在地里啊、哦！当然这里面更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门徒明白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天国，耶稣要建立这个天国是最重要的。喂，我总是告诉你，那天我记得我有一天我跟林清长老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交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说我们一定要常常提醒，第一重要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第二就是你的家庭关系，你夫妻，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很重要很重要，这是你第二个要重点保护的。第三个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教会。有人说我工作不重要吗？我工作养家糊口这个太重要。我不说是不爱说了，那是上帝已经赋予你这个能力了，上帝早就赋予你养家糊口的能力了，你一定可以的。只不过呢，你现在要把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上帝也会让你们，就是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天父都会加给我们的。你以为靠你能力啊，靠你自己去寻觅机会来跟你谋生的这个机会吗？错的。我告诉你啊，尤其是我们回到了这个成员制的教会，一方面上帝拣选呼召你成为教会的长老、执事、牧师，也是弟兄姐妹认出他们的教会的带领者，弟兄姐妹选立你做长老和牧师、执事。你千万不要轻看属灵的职分，就像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他为什么把他长子名分卖了呢？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你千万不要轻看你长老的职分、执事的职分，那不是人给你，上帝给你的。弟兄姐妹也是受圣灵的光照选立你，不是选举你，认出神在我们中所设立的牧师和长老，你千万不要轻看，千万不要把它放在次要的位置，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跑都跑不掉。上帝有他奇妙的方法，不要轻看属灵的职分，更不要轻看你基督徒的那个身份，千万不要随便的亵渎你基督徒的身份，这个很重要的，这是主很宝贵的。所以我们看到宝贝在这里，知道吗？你真的知道耶稣是宝贝吗？所以为什么保罗我以这个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呢？喂，你说耶稣很重要，但金钱也不错，这话已经有问题了。因为你这话是什么？你这话中有话。一个智慧是什么呢？耶稣就是我的至宝。但保罗更厉害，我把其他东西看作什么？什么意思？我可以告诉你，耶稣是至宝，金钱是粪土，你接受吗？那不能这样说吧？那不要钱啊！你又来了，你心里想的就谁还说出来了？肯定就选钱。你把耶稣就当成一个什么？一个过程而已。喂，基督徒要接受基督化教育，就是要什么？追求智慧。追求聪明，追求知识，没错，感谢主。但什么重要的？智慧第一的。那基督不要学知识啊！你这话说的没有意思，因为本来我们没有否定，是你就证明你已经有问题了。你太看重知识了。一个有智慧的人、有聪明的人，他不会轻看知识，但他不会把这个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大家一定要知道，此地无银三百两。人心里充满了，嘴里就会说出来的。你到底每天在想什么？更真实的、自然的表达出你，那个是最真实的。顺便求主来帮助我们，宝贝藏在地里边，然后怎么样呢？ 人遇见了就把它弹起来，看到没有？哇，这个东西最宝贝，其他我都可以不要了，我不要了，其他都是粪土，今天是粪土，房子是粪土，怪不得被人叫，你知道房子叫什么吗？那把这个叫石头石，现在讲了，房子是石头石，水泥霍霍，现在先就像那个东西，我不说啊，要盖起的房子，我大家一辈子维持什么？努力奋斗，亚历山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买一套房子，哪里有耶稣基督为至宝啊？你是嘴上说的一套，做的又一套，你知道吗？好了。人就要把它藏起来，怎么样呢？所以你看到没有，破光兮兮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才是智慧的人啊。这就是门徒啊。为什么彼得、雅各、约翰来跟踪我吧，我要叫你得人什么？彼得马上就撇下什么碗，背了父亲就跟从耶稣了。难道人家不想谋生吗？他不要生存吗？一辈子打鱼的不，祖祖辈辈打鱼的不，突然就不干了，哇，好厉害啊，就不干了不？那吃什么喝什么？中国人说你喝西北风吗？没有，彼得不知道，如果谁让西北风喂饱我，那也感谢主，太好了，那当然好了，本来就是这样的嘛。主把以利亚带到什么看来没有人烟的地方，没有吃的地方，神却用什么乌鸦叼着给他吃啊，好可怜哦。或者乌鸦好神奇哦，哎，能够叼着给他吃，上帝的方法是你想不到的，问题是你到底在想什么，你追求什么？感谢主什么呢？变卖一切所有的什么呢？就把这块地给买了。买了什么意思啊？我拥有了天国，我有耶稣这个宝贝在我里面，这是门徒所要明白的，门徒才能够体会到什么是他的宝贝。哎，现在很多的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耶稣就用这个来分，让你自然淘汰教会里面假的，假的慢慢就会被淘汰掉了，他跟不上来了，他永远跟不上来的，东施效颦，他永远不是西施。而且模仿基督徒，他永远模仿不了，有一天就被淘汰掉，伤痕累累。保罗说：“恐怕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我也不和你们所想望的。”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真的假信徒的话呢，你越听真理，你会越来越听不懂的，而且牧师教导真理，你会越来越反感了。特别有一天你犯罪被责备的时候，你更加反感了，你就不是气牧师而去，气教会而去，你气神而去。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怎么说？他们中间从我们中间出去，就证明他们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就那些假师傅假先知啊，在教会里面那个在麦子里面所长起来的败子，他有一天有一些人会出去，会离开，离开就恰恰证明他们本来就不属于麦子里的，他原来就是败子。所以所以作为这里面问我什么概念啊？哎，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被跟从异端被管教的弟兄姐妹啊，他能不能得救呢？我总是说两种情况，如果他真的是主所拣选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他透过管教，哪怕现在还没有回教会，圣灵一定会让他悔改的，他不一定回到我们这个教会了，他也会回到别的教会，他一定要悔改回到教会的，神会召他回来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他原来就是假信的，原来他不是重生得救的呢，那可能一辈子再也回不到教会来了，更厉害是永远不能回到神的国度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神国度的一员，懂了吗？他本来就是假的，那也不能怪他们，只能求神怜悯他们，我们不轻看这样的人，但我们却要分辨。所以我们要求来很快的明白这个什么概念呢？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在我们很快看寻珠的比喻，买卖人寻找好珠子，这个我们都能够明白。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 瞒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大家都能够明白啊，这个珍珠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宝贝中的宝贝，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有的时候我要倾家什么蛋产，没错，你为耶稣基督破产，耶稣就会丰富的供应给你。为什么要救自己生命呢？必散掉生命，反为主散掉生命呢，主必给你生命，你要得着生命。我告诉你，就是人，人就是总是什么，人总是用自己的聪明，你知道吗？当亚伯拉罕的仆人跟罗德的仆人相争的时候，本来叔叔跟侄儿的关系都好啊，真的比父子还要好的感情，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地，却带着罗德离开他的父家，多深的感情啊！他多么爱罗德，怎么证明啊？就后来他的侄儿被人掳掉之后啊，哇，亚伯拉罕奋不顾身的带着600人，就跟哇跟那么大的敌人打哦，竟然奋不顾身的把他侄儿救回来哦，这种勇气，就像我们以前看过的故事一样的。当他的孩子被那个狼已经叼在口里的时候，那个妈妈竟然有力量把他的孩子从狼的口里什么真的把他抢回来了不？那个狼是被什么呢？被这个妈妈的勇气给吓傻了，结果竟然把这孩子又吐出来了。这是这个绝对超乎一般人的勇气，超乎一般人的勇气，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力量，母爱的力量。但是你知道吗？当然，亚伯拉罕跟罗德怎么说？这样呀，你我是不可相争的嘛，对不对？那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发展壮大了，确实也很难彼此相容了，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分开吧。分开什么概念呢？我那个罗德会觉得麻烦了，我叔叔要欺负我了，因为呢，因为他有权势嘛，他肯定把好的地方选了，让我选不好的地方，留不好的地方给我了。知道亚伯拉罕怎么说？你想走我就想留，你想留我想走，你先选。哇，这个时候罗德高兴啊，哇，原来那么好的机会给我了，所以罗德抓住好机会，凭肉眼看一看，我一定选择索多玛摩拉那个方向，发达现代经济繁荣，他选择了索多玛和摩拉那个方向。他是真实的，他认为那个地方好啊，那旷野的地方不好啊，那就给你吧。他先下手为强，但事实上证明什么呢？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当我们用世俗的价值观的时候，你认为你最真实的选择，你是最为你自己谋福利的一个挑选，将来后悔的一定是你自己。我告诉你啊，上帝非常伟大，他是暗中查看的，上帝从来不直接的写明，跟你用强压的方法高压政策让你接受他的真理，明白他的心意，上帝从来不干这种事的。上帝都是用微小的声音跟你说话的，弟兄姐妹，你被世界的喧嚣，被你自己的私欲，被你各种各样的思虑缠绕的时候，你听不到上帝的声音的。所以很多这个姐妹说，我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呀，我不知道我该谁跟谁结婚呐、啊，我年龄那么大了，我每天都想结婚呐、啊，但是总是结不了婚呐、啊。上帝，为什么你不能直接告诉我呢？上帝，我就不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不安静，我告诉你也听不见。我说我的声音都被你的声音淹没了，你那咚咚咚咚的心里那个七上八下的计划，我跟你讲了，你根本就不听，你不能安静下来，也就是你不能归回安息，不行。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你却要变卖一切所有的，要聆听上帝的呼召。看到没有？我们一个基督徒要懂得什么呢？要把宝贝，什么是你的宝贝？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在哪？耶稣基督是你的宝贝吗？我告诉你啊，信主的人都不否认，但实际上你真的没有多少的精力呢。好，我们很快的看一看 最后撒网的比喻，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好了，麦子跟稗子的延续，也是把寻宝跟残珠的比喻也分别出来，碗满了人就拉上来，分拣好对不好的，就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了，看到没有，从麦子中分别出什么麦子，对了，这个很奇妙，不是从福音是从罪人中拣选一人，这是福音的工作，福音的工作是从世界呼召提拔拣选他的子民，审判最后是什么什么呢，最后是什么是反过来，是在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这有点是反过来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是反过来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很多人不明白这个概念，我已经再说一次，上帝的救恩的工作是从罪人中分别义人出来，审判的时候是从义人中把罪人把恶人分别出来，是反的，相反的，一定要记得，但很奇妙，把好的收在器具里，就义人可以进天国，把不好的丢在火炉里，恶人进入永远的火湖，这就是撒网的比喻，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好了，我这讲道就快结束了，我们要掰饼了，掰饼干嘛呢，那真的更真，那假的他不知道这是假的，希望帮助你明白你是假的。好，最后我来结束，结语是什么，结语是哇，耶稣那么伟大，耶稣讲的那么的简单明了，又清楚又卑微，又没有拖泥带水，没有复杂的很，应该所有人都悔改了吧，我们看到是什么，结语是什么，该明白的明白了，谁，门徒，该明白的明白了，来我们看五十一节哈，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谁啊，门徒，下一句，下一句，不该明白的还是不明白，五十二节说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什么意思，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这个很有意思，不要以为你在教会待了很多年你一定明白了吗，点点滴滴来检验你真的明白了吗，喂，不可能在教会里面那么多年看不到你生命的迹象，看不到你生命的轨迹，看不到你来好好的传扬主的福音，去活出你的见证，最后只能凭果子认出什么出来，很简单，不只是靠行为得救，是因为真的生命它必然会结出好好的果子，很好的果子来验证你的生命是真的，我告诉你啊，哎，基督徒最可怕的我不是捡你的行为好，不是你今天犯罪跌倒了就不得了了，哎呀你这个人现在讲的话很好，做了一件好事就了不起了，基督徒从来不看重这个，基督徒最大的恨念是什么呢，哎，什么是最可怕的，不，怎么我一看圣经怎么两眼一般黑啊，我怎么看圣经也看不懂啊，我怎么一祷告就打瞌睡啊，我一读经就睡着了，不读经不睡觉，一读经就睡觉，随便取，当然偶尔睡觉可以啊，我还理解你哈，你太辛苦了，但是如果你长年累月的一听到就一脸眼一般黑，我不管你睡着还没睡着反正脸眼一般黑，一 祷告个人，我讲个人的话，不是讲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会披着羊皮的狼哈。有时候你还会夹着尾巴做人呢。我讲什么？你个人的信仰生活，你个人的那种，你是不是一读经就不能明白圣经？在别人面前可以做一做，那你就要小心了。长年累月的，偶尔是软弱犯罪跌倒了，黑暗一段时间是可能的，谁都会有。但如果你常年已久，日积月累，都是这样的话呢，如果你能够认识到这个危机感，你还是感谢主，神的灵还在神的工作，就怕你继续的，我就不喜欢听这个东西，我恨恶你讲这些东西，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说我是假的吗？我要证明让你看看我不是假的，麻烦了，麻烦了，真的有啊！你不要我说的假话啊！以前我认识一个在组里边的一个好朋友的妻子，就是这样，坚决要证明，我就要让证明给丈夫大看看我的信念是真的。我不能说他假的，但会保留我的看法，我会继续祷告，但愿他是真的，一定是，我是希望他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能证明的，是说你活出来的一个生命的果子，这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做成的工作，真的不是你跟我之间的，我跟你之间没有什么征战，我跟你之间没有什么利益的冲突，我们只是为了主的真道，大家一起来追求主，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呢，这就该明白的明白了，不该明白的还是不明白，什么概念？这就关于最后我总结出来了啊，说什么呢？关于天国的七根，关于教会的争议，一个教会的产生，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在一个抵挡耶稣基督的时代里面，在一个罪恶横行的时代里面，教会产生了，虽然是极小部分人，上帝一定做成他的工作，教会的发展期，也就是在教会发展过程当中，它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它要经历一个混杂期的一个概念，所以叫什么？就是麦子跟稗子的比喻，一定有一个最困难的，我们也就现在我们所处在这个时期都是很困难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全真的当然好，全假的很容易认出来，但是最恐怖、最恐怕、最恐惧的是什么呢？说真的里面有假的，说假的里面有真的，这是我们最困扰的。所以有时候特别是在捍卫真理的时候也容易被人不理解，反过来你容忍异端邪教错谬的道理也是很麻烦，会把教会也搞得很乱，所以教会最大的难题就在这里。第三，教会的发展壮大期，什么概念？芥菜种和面交的比喻让我明白，虽然是这样，教会不可遏制的，教会仍然在发展，教会仍然在拓展它的宽度。我讲的它不是讲它的数量，我经常讲教会不是讲它的数量很大，是讲它的广阔度，时空跨越的这个范围，以及种族的范围是绝对超过你想象的，没有地上任何一个国度可以超越的。第四，教会的发展期开始存疑期，就是藏宝和寻珠的比喻，教会要有一个纯洁，也就是要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满有基督长成的什么身量，这是上帝要做的工作。教会一定要保全那些真正属于他的教会是越来越走向真理，可能教会被逼迫，可能被追杀，可能甚至被很多弟兄姐妹训导，但是那真的显得他的生命是纯一的。最后，教会的终结期，也就是教会最后的审判时期，是撒网的比喻。哎，我告诉你哦，耶稣来不仅审判这个世界哦，是审判教会，什么概念呢？是把假的教会的麦稗子给薅出来， 把麦子给收到仓里面，撒网是到教会里面把那不好的丢掉，世界就早就分别出来，世界一眼就分别出来，不信就不信了，就是教会里面分别出真假。这个奇妙哈，这个是奇妙的，假的不要你分，本来就假的，真的也很好，但问题在哪里，就是神要把一个真和假混搭的局面要分别出来，叫终结期，也就是撒网的比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就会把这个撒种的比喻，还好我今天没用不到一个小时啊，因为今天我看的是11:35我上来开始讲道，那现在11:27、28，当然呢感谢主呢，我希望呢我很快的讲完这天国的七个比喻呢，是什么呢，量很大，但是其实它的真理它是围绕一个重要的核心，你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你成为耶稣的宝贝，是因为你接受了，你认识到了耶稣是你至宝，耶稣是你可以舍弃一切所要来跟从的，所要来追随的，也就是说耶稣所带来的天国是超越时空的，我们在这个天国的时代，教会时代也是天国的一个时期，我们说亚当夏娃时代也在天国时代，他那个是天国，跟耶稣基督带来的这个恩典的天国时代有相同有不同，我们是很有福气的，那我们能够保全神的教会，大家一定要记得，对基督徒来说你侍奉的核心在哪里，总能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我的母亲啊。这弟兄姐妹，你不要跟人计较，不要跟你不信主的配偶计较，不要跟你不信主的家人计较，不要跟你不信主的邻舍计较，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我承认我们最难的是你要怎么帮助你身边那些看似信徒却不一定是真信徒的那些人，你确实需要更有智慧。所以每次我坦白跟你讲，我跟一个信主的人，我跟不信主的人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保罗说的，我跟信主的人讲什么呢，我跟信主的人讲什么呢，讲神在万世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我们的荣耀。所以我承认我跟一些基督徒讲预定论，如果他一直抵挡到仇恨我的态度的时候呢，我是开始远离的原因是什么，或许他是有一天神让他明白，或许他真的不能明白，我尽我的本分之后就把结果交托给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得不得救我不知道，我但愿他得救，但如果他拒绝预定论，拒绝上帝的主权的恩典，那他也面对上帝的审判，就被败子就被薅出来了，这个不是我能做的，上帝做的，但我们必须要尽力的，自称为基督徒的我们必须跟他传讲上帝无条件的拣选，上帝在你身上做成了奇妙的恩典是白白的，你是上帝所宝贝的，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否则你就是被上帝拒绝的。所以呢我们大家注意呢，要真实的传讲，不是哄人，不是骗人，不是拉人，不是在那里讨好人谄媚人，保罗我不谄媚人，把人谄媚到教会里面来，这不是上帝的方法，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继续让我们，当我们对真道的把握越来越好的时候，坦白讲你就处变不惊，攻击你的人你不会跟他们计较，追捧你的人你也不会特别的认为他对你很好，你对他很好，这都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你只是忠于上帝的真道，在基督的生活里面每天尽上你的本分，好好的去过一个在地上的一个信仰生活，好好的服侍你的教会，复兴你的家庭，做好你的本分，来荣耀上帝的名。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你今天恩待我们，说你的道是何等的朴实，你的道也是何等的浅显，好像易懂，好像又似懂非懂，这就是因为主你的灵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明白，如果没有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也不能明白，这就是天国的比喻 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美好的道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本来也是不能明白的，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是常常把好的当作不好的，把最好的当作好的，舍本求末的一帮愚蠢的人。但是主你却关照我们，也圣灵恩膏我们，重生我们，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也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那个宝贝，有主就有了一切。我们如果真的明白这个，我们就不会说主也要，钱我也要，房子我也要，学历我也要，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讲的话。基督徒应该讲的话是说，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有主就有了一切，其他的都被看为粪土。主你就会带领我们的人生，你就会把我们每天你该给我们的会给我们，我们该追求的追求，不该追求的我们就不再去追求，我们就可以单纯的信靠主。你也必给我们在各种事情上有聪明智慧，去做主你的喜悦的事情。当然你也不会让我们有缺乏，你也不会让我们失去生存的能力。主你已经赋予我们了，为什么？主，因为你已经连飞鸟你都不种不收，野地的百合花它都不种也不反现，你善解两合它，善解给它那样的荣耀，何况我们呢？所以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天国的比喻，让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感恩，好好的信靠神，好好的享受在天国里的这个美好的生活，从而更好的来寻求上帝的旨意，预备好我们的生命，等候主的再来。无论教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时期也好，还是比较顺利的一段日子里也好，都让我们能够忍忍的看自己合乎中道，忍忍忠心在神的家里面，尽上我们的本分。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希望在座的如果是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如果是慕道的朋友，我们都愿意你来帮他们明白。我们真的不愿意我们当中有不该明白的，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窍。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拿掉我们的无知，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走永生的道路。谢谢你，让我们从此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要把其他的东西都看作粪土，我们就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带领的时间，我们把一切的权柄、尊贵、荣耀、智慧、能力、尊贵、圣洁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